这个啊，整本书大概的一感图，就是他看他们主要的这个结构。那我们昨天已经开始提到，从第二章底下，保罗所要跟我们解的事。那我只要稍微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说明了接上去今天晚上今天怎么样讲的。那在第二章第一节那里啊，保罗在劝勉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那里说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信中有什么慈悲啊。事实上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啊， If exaltation in Christ is any value among you， 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基督的权柄所提出来的劝勉的 exaltation 在你们当中有价值的话，同时他又谈到说啊，If the tender address of love, which cheers, which excites, is of any value among you. 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啊，出于爱心的那种的劝勉呢，算你们当中有什么价值的话，或者是如果 fellowship of the spirit has any value among you, 就说我们一起分享圣灵，这件事在你们当中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最后他谈到说，If the affectionate sympathy is of any value among you， 就是说如果这种，所以我昨天稍微提过了，保罗就以这四个不同的 appeal， 这四个不同的因由来要他们同心合意，就是他们要同心合意一起来做事。那保罗我们昨天也稍微提过了，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要达到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要同心合意的话，我们就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那第五节我们昨天也提过了，就说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为心，换句话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 mental attitude， 我们的态度应该跟耶稣基督的态度一样，而且这种态度也要能够使他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影响到我们的 behavior。 那昨天我们就提到这里，那我们今天主要要来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那一段。今天学圣经的人他们常常叫他叫做 Him to the Christ， 或者叫做 Christological Him， 就说事实上是一个诗啊，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诗。那为着要帮助我们了解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段圣经啊，我们要有一点点旧约圣经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啊，第六节说他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本有神的神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什么缘故要用这个强多的意思呢？我们看这个，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旧约圣经的背景的话，能够使我们更容易了解这一首诗歌里面大概是暗示着两个亚当的那个真理在背后。就是说啊，在这里暗示着比较首先的亚当，就是神所创造的亚当，跟耶稣基督成为那末了的亚当。那在这里啊，这条诗当他来描写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的时候，是以这个头一个亚当的对比的背景底下提出来的。你看我们看了，在第一个亚当就是我们的始祖，人类的始祖始祖亚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是按照他自身的形象来创造亚当。可是这个亚当啊，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魔鬼告诉他，你吃吗？因为你吃了这一个善恶果子以后啊，你眼睛就会明亮了，你就会，也许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蛇啊来引诱这个女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
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见如神能知道善恶。魔鬼来引诱夏娃，然后接着夏娃来引诱这个亚当来犯罪的时候，他的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要他能够跟神一样，能够与神同等。所以啊，第六节那里啊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有一点暗示着这一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所做的事，他就是本来是神以他的形象创造的，可是亚当有心想要强夺，他要与神相等，我要跟神同样。可是呢，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有神性，他本来就是神。可是虽然他就是神，可是他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并不想要强夺的，好，我既然是神呢，我要跟主耶和华同等，跟神同等，他没有那种心。第七节说什么呢？他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有很多人呢，对这个耶稣的虚极啊，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虚极，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些解释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有些人就片面的讲，你看耶稣基督造成肉身的时候，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神，已经没有神性了，因为耶稣把他的神性倒空出来，有那一种想法。事实上啊，这里的圣经并不是提到那一个耶稣把他的神性倒出来，其实没有。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人性，同时他有神性。当然他能够显神迹，当然他还能够做很多神灵所做的事。所以在这里所说耶稣基督倒空了自己啊，并不是说耶稣把他的神性留在天上，他在地上的时候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是那意思。而事实上啊，他反倒虚极，与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等等，这是同样意思。换句话说，耶稣的虚极 consist in 他取了奴仆的样式，就说耶稣取了奴仆的样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等等，这个就是他的虚极。OK， 耶稣的虚体与取了他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是同样的意思。那这个耶稣当他自己谦卑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啊，耶稣就把他本来所有的神的荣耀暂时隐藏起来。所以我们记得在耶稣变貌的山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神的荣耀一时彰显出来。耶稣的虚极乃是把他本来所有的神的荣耀把它隐藏起来，同时呢又讲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那这个奴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上啊，在这里这首诗里面所说的耶稣成为取了奴仆的形象，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后面那里啊，从40章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谈到有一个 figure， 一个也不是一个人，就是一位。圣经以赛亚书把它称为说耶和华的仆人。那今天在神学上，我们为什么要想要使他更清楚？我们叫他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Yahweh， 也就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当然呢，就说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耶和华的仆人，当然是指着我们的耶稣，降世的耶稣。那这个耶稣啊，他降世，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几节圣经。比如说我们看以赛亚52章第13节，以赛亚书52章第13节， 提到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娇脆，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好，我们再看啊，第三节，53章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都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你看，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本来有那么多的荣耀，可是因为他谦卑，因为他服从神，所以啊，他就取了这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奴仆，为着要成就神交托要他所成全的事工。那他不但是这样啊，第八节又说啊，他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到底，顺服到什么程度呢？顺服到死的程度，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一方面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为着要完成神托付他的工作，他就丢掉了，放弃了他的荣耀，他服从神到底。所以怎么样？第九节开始啊，神就将他升为最高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要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去其，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父神。好，神高举了耶稣以后变成什么样子？事实上啊，那底下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去其，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事实上这一节圣经啊，是什么阿路是暗示到以赛亚书45章23节，那里有同样的一个字讲出来。以赛亚书45章23节，也许我们从21节的后半面念啊，就是21节的最后，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只做自己启示，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便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国必凭我启示。那那里讲些什么呢？那里提到说，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启示。那个我是指着谁？指着耶和华，对不对？指着神，指着耶和华。那你看第九节，就是腓立比第二章第九节啊，神因为耶稣基督谦卑，神就高举耶稣到什么程度呢？结果他跟神同等，就是旧约圣经用在神主耶和华身上的那些话，就现在用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事实上啊，我们中文翻成做主这个字啊，主这个字事实上是希腊文的圣经啊，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啊，用来翻译耶和华那个字。事实上，所以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啊，我们是把他当作耶和华一样，他跟耶和华一样同等。那保罗先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心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态度告诉我们以后，从第12节底下我们就开始看啊，保罗怎么说。如果各位有那一个我第一张拿给发给各位的那个大纲的话，大家可以，我不晓得那个 transfer 拿到哪里去了。Yeah, okay, that's it. 好，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以后啊，他底下讲到第十二点，底下讲到说什么？我们先看啊，在第六节跟第十一节这段圣经里面所讲所强调的一点是什么？是强调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的 obedience， 他的顺服。所以从第十二节开始，他马上接着谈到顺服的事，就说啊，你们既然是顺服的话，应该怎么样？你既然是顺服的，你就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在这里啊，这里所说的得救到底指的什么呢？你们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所说的得救，实际上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一个可能是指到指着你们教会的健康的情况 ，the spiritual health of the church， 就是教会属灵的健康。我们先看为什么缘故我这么讲，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可能？各位看呐、啊，我大概是不是我跟各位提过了？我们如果要晓得一节圣经的意思，要看它的上下文，对不对？那从第二章第一节底下，保罗一直在强调什么？强调你们都要同心合一，应该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们教会当中要合一。那他为什么要讲到要劝勉他们要合一啊？他就谈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事，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一段的那首诗啊，就是要来劝他们效法耶稣，把耶稣做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同心合一，要谦卑来达成这个同心合一。那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他们讲到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一段了、啊。可是你看，从第十四节，犯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所以啊，在这一段十二节跟十三节的前面，他所讲的是讲到教会的合一，底下十四节底下所讲的也谈到教会的合一。所以从这整个上下文，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让我们看到的是说，他所提的这一段，也就是提到教会的合一的问题。可是还有一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在原本的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做出你们自己的得救。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所以那个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那个 salvation， 那个得救啊，也可能提到我们个人的得救，就是有时候两个可能，有点很难决定。可是我要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是什么？就说如果啊，这个得救是提到我们个人的得救的话，因为保罗把它摆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个人的得救有他的，我就先用英语讲，再翻译一下啊。Our salvation has its social implication， 就是说我们的得救啊，不只是关到我们自己而已，我们救恩啊，我们的得救也有跟别人关系的那一个怎么讲 implication， 那个含义或者那个意义在里面。OK， 我昨天跟各位提过了，就是说我们得救，有时候圣经谈说我们得救是现在就得救，有时候圣经谈到我们得救是在将来。那到底我昨天跟各位提过，就是说我们今天得救，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的 first down payment， 就是昨天谁帮我翻出什么押金是，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的 first down payment。我们救恩的 first down payment， 那我们救恩所要得到的那全部的 full blessing， 全部的祝福还在将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好，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今天已经得到救恩的一部分 down payment， 可是我们的 full payment 完全的 pay 还在将来。为了这个缘故，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好要继续战战兢兢的要来做成我们能够 就说今天呢，为什么要我们将来得到那个救恩的 full payment？ 我们今天有我们责任，就是我们要恐惧、战战兢兢的完成这件事。好，第十三节，因为很重要。我刚刚提过，这 connective 连接词很重要。为什么缘故我们要恐惧战兢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立志和行事两样，不只是立志行事，你们不就是你们立志的时候，就在你们行动、你们做出来的时候 ，OK，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两样事，就是你决志要做什么事，或者你真正的做出来的那个时候，都是神在你们心灵运行，为要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换句话说，这里给我们看到，你不管把得救当作是教会当中的这个合一也好，或者把得救当作我们个人的得救也好，其实那还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是干做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有两方面不能够忽略。一方面就是神的工作，一方面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并不能说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有时候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说我什么都不管了，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一切是神的责任，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不必尽我的责任，一切都是神，把一切好的坏的通通就归罪在神身上。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我们何必有神，所以要靠我自己什么都可以啊，我自己来干一切。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要避免这两个极端。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尽，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教会的事工有神要做的部分跟我们要负责的部分。底下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我就不必提很多了。保罗底下是说啊，所以既然如此啊，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如何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他在第十四节底下就告诉我们，就说我们的行动不要发威言，我们不要起争论，我们应该啊，使我们的生活应该无可指责，我们应该能够诚实无为的在神面前过日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呢是住在这弯曲薄劣的时代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并不属于这个时代，可是神还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还活在世界里面。 Not of the world but in the world，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我们是生活在这薄劣的世代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怎么样呢？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事，应该要像明灯照耀，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保罗说啊，他的工作，他所做的工作就不落空了。第十八节底下啊，他就提到提摩太的事，提到他以帕夫体的以帕夫体的事，这些事啊比较容易简单，所以我们就省略跳过去了。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章重要一点。第三章第一节底下，保罗写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保罗啊，现在有一件事，我要问各位啊，我昨天提过说，前天还是昨天啊，我说我们应该来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his soul， 我们要来追踪他的那个他的思想的发展的方式啊，他的思想怎么发展的法则。这里啊，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浅锐等等，讲了一大堆话。 第一节跟第三节当中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保罗说你们应当喜乐？保罗意思就是说啊，你们应当喜乐，那然后算了，他就在提到期盼的事上去。好，这里啊，事实上使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他的观念的连结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我们大概在第一天看过了什么叫做喜乐。我们第一天看过喜乐并不是说我们感情上的冲动，保罗不是说你们要常常靠主感情上的冲动就可以了，他所讲的不是那个。我给各位下了一个定义啊，我们一起看了一个下的定义，差不多这样。什么叫做喜乐呢？喜乐 joy is the total satisfaction due to the presence of some objective reality， 不是一个 emotional experience， 不是一个感情的冲动，而是一种因为有一个某种客观的实体存在所带来的那一个完全的满足，完全的满足感，对不对？就说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意思啊放在第三章第一节，意思是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说，你们应该在主里面找到你们的满足。换句话说，在主里面，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满足 ，your satisfaction is found in Christ, in Jesus。为什么缘故他讲这件事呢？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缘故？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应在主里面喜乐，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基督里面找到我们满足。除了基督以外，我们不必要。为什么缘故？原因呢？就是有一些啊，底下保罗要讲的。”有一些 Judaizers， 就是一些啊，我这话我翻的到底对不对？不是很好的翻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些来推动犹太教化的一些人，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啊，到处保罗去传福音以后啊，他们到处差不多跟着保罗后面去。来破坏保罗的福音的工作，他们所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相信耶稣基督不够，你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以外啊，你还要接受隔离，你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你遵守你接受隔离，你接受遵守摩西的律法以后啊，来你才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才是一个 full Christian。OK， 才是充满充足的基督徒，不然的话你不是基督徒，有那一种说法。那保罗就是说啊，在第三章第一节，保罗先告诉他们，根本我们救恩、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靠主耶稣基督已经足够了。你不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上，想要再加上什么上去，不必要。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主里面 be satisfied。In the Lord， 就在主里面你就满意了。 OK， 你根本不必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再来加上什么，你要接受隔离，再来加上说你应该再来遵守摩西的律法。保罗说没有任何需要，所以保罗才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在主里面喜乐， You find your satisfaction in the Lord，那你就不必这些第二节底下所讲的这些浅锐的、这作恶的、这防备王子行各这些人来打扰你的信心。那保罗把这些 Judaizer 就是来推动犹太教化的这些人呢，就是强调说你要接受隔离，你要来这个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这一套人保罗用了三句很不大好听的话，